我们看底下的解释，世人居邪慢，这是像世间一般人邪知邪见，共高我慢啊，这邪慢，唯识论里面说的啊，这第七识啊，是四大烦恼常相随的。这个四大烦恼里面有我见、我慢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啊，这不是学得来的，与生俱来的。啊，前世的习气啊，总执着啊，这个身是我啊，把身当作我，这是邪见，这是决定错误的见解啊。有了我了，我总比别人还要高一等，别人总不如我，这个我慢心就生起来了。啊，这个我慢呢，也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要学的。哪怕他贫贱之极，啊，你像这个乞丐要饭的，这在台湾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了。啊，大陆、香港都很多，啊，会看到。啊，在这个乞讨乞丐的，啊，看到有钱的人。开私家车经过了，他在那里哼一声，了不起，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啊，好像啊，他还不比人家差了啊，这个就是啊，我慢在做事呀。这叫邪我啊，这个是错误。错误的，这叫我执。那么第二种呢，这是说的外道啊，他虽然呢比这个一般世间人聪明，但是他还是有我执，学人去慢假了啊，自以为呀比别人高。外道，注意要记住，绝对不是除了佛法之外的那些叫外道。这个外道定义啊就很狭小了。其实，佛法讲外道不是指那个，心外求法了叫做外道。啊，我们虽然学了佛了，如果我们不能从心性里面去求，我们在心外求。还是外道，这个叫什么呢？叫门里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反省啊，我们是不是外道啊？啊，学佛的人说过不客气的话了，我看十之七八都是外道啊，都还是心外求法啊。不求自己的清净心啊，还是六根攀缘六尘外面，总认为自己了不起，别人都不行啊，我修的这个法门是第一，其他都不如我啊，这个就是啊，这是属于第二一类的这个慢果啊，这种现象现在在佛门里面很常见啊，古时候很少见，现在是很常见啊。故德修行呢，的确他向心性当中求啊，他自己谦虚，对别人恭敬啊。现在人这个学佛的时候，是一定把自己抬高啊，要把别人压下去。啊，他学的这个法门那是最高的，别的法门都不如他啊，所以形成了什么毁谤三宝 这个罪业不得了啊。比如我常常听一些同学来告诉我啊，哪个地方的密宗上师啊劝他这个念咒啊，说念咒那个功德超过念佛啊，他那个才可以起身成佛，这个念佛不能往生。这是什么？这是毁谤三宝。这种说法这是要堕阿鼻地狱的啊。你说念佛不能成功啊，念佛不如你，试问问弥陀三经啊，净土三经是不是佛说的？是佛说的啊。你今天贬斥这个经典，你是谤法，经是佛说的啊。你这否定这个经典，也就是谤佛。古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这么多人啊，你这个眼睛里头瞧不起他，就是谤僧。所以说是谤佛谤法谤僧，你就看看那个戒经里面它是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果报，阿鼻地狱的罪啊，这个不得了啊。同样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可以赞叹这个法门，我们决定不能毁谤任何一个法门啊。你要毁谤任何法门，轻视任何法门，那你这个往生呢也是去不了的，你罪业太重啊。瑜伽菩萨戒本里面第一条重戒就是自赞毁他戒，他那个戒本很特别啊，不像那个梵王菩萨戒本第一条戒是戒杀啊，杀生的戒。瑜伽菩萨戒本第一重戒是自赞毁他啊，就自己抬高自己啊，毁谤别人啊，轻视别人啊，第一重罪啊。啊，如果自赞不毁他，或者毁他不自赞，那个罪要轻一点啊。自赞又毁他，这个罪非常非常之重。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对于不同的法门我们应当赞叹，为什么呢？都是佛说的啊，每一个人志趣不相同嘛，根性不相同嘛，爱好不相同嘛啊，个人选择个人的路嘛啊，最后达到的目标都相同啊，有什么不好呢啊。所以事实的方法途径不相同，目标方向都是一致的啊，所以不可以自赞毁他。那么现在很多人犯这个毛病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警觉的啊。第三种叫名字假我啊。这个学道的人没有证得圣果以前，那我们把这个标准呢放到最低，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以前啊。你明心见性呢，那是圣人，那就是真果了，那有真果啊。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就是还没有能做到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啊，在这个以前，这是修学的过程里面真正通达佛法文化。但是我们给别人说话期间呢，为了表达意见说话方便，我们也成果，这个我是假我啊，假设恒顺众生啊，你们大家说这是我，我也随你们说吧，这是我啊。要不恒顺众生呢，那就无法表达意见啊，就不能教化众生啊，所以得恒顺众生啊。可是自己晓得确确实实无我啊，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其实佛法里头啊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在我们中国，老子他也说得很明白，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啊，名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如果要见到事实真相啊，啊，佛法的常说，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你就见到一切诸法的真相。一般人见不到佛法的真相啊，就等于说这戴了三副眼镜啊。言说是一副眼镜，名相是一副眼镜，心缘是一副眼镜，戴上三副眼镜看外面东西，当然看不清楚了吧。哎，你把这三副眼镜拿掉啊，你就看到这个外面境界的真相，叫诸法实相，这才能看得到啊。所以这个言说，有言说不能执着啊，执着死在言说里头，那就错了啊。所以佛在四依法里头告诉我们，依意不依语，你要在言说里面呢体会它的意思，体会它的意理啊，不要执着啊，他的言语。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啊，不执着言语啊，换句话，也不要执着文字啊，不必执着这个啊，你明白他表达的意思就可以啊，不要执着在言语文字上啊，不可以啊，死在言语文字里啊，你才真正能够懂得佛法的大义啊。不能执着名相啊，佛学的名相属于很多，都是为了便利表达意思起见而建立的啊。所以往往啊，一桩事情佛用许许多多名词来表达，这个用意呢，就是怕你执着，使你了解哦，这桩事情这样说法可以，那个说法也可以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啊，那个定法是一定的名词，一定的说法没有啊，只要把意思表达出来，怎么说都可以啊。这个叫我们说一一不一语。这个都是破我们的执着啊，破分别，破执着啊。心缘呢，就是心的攀缘，要离开一切攀缘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心不被境界所转，这就是离心缘相啊，不为境界所转。现在这个世人呢，迷信的这个风气啊，比古时候要深啊，超过古人啊。看相算命的、看风水的生意啊，非常之好啊。你诸位要是到美国的话，学会看风水啊，哦，那个赚钱就多了啊，比什么行业都好。看连雷根总统都要请奉中国的风水先生去给他看看办公室，你看看啊。我在美国认识就看风水的，他给我说，可惜啊，言语不通，如果言语要通啊，他那个钱财滚滚而来，不晓得有多少这洋人喜欢看风水，从前是中国人喜欢，这外国人是对风水的超过我们中国人啊，他们相信这些啊。这是心被境界转啊，有没有风水？有，因为你心被境界转。如果心清净呢，不被境界转呢，风水就没有了。论言上说得很好，若能转境则通如来 啊，身心清净的人啊，那个风水是随我们自己转的。这个心不清净的人啊，心受外面境界影响啊，他会被风水转。那真的有风水啊，这个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会不会受外面境界转呢？这个事情很容易啊，觉察到。别人骂我们几句，我们生不生气？这骂几句就生气了，我们就受外的境界转啊。他赞叹几句啊，我就欢喜了，也被境界转了啊。如果人家骂你啊，他骂别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他骂他，我为什么不生气？他骂我为什么就生气呢？如果想想，他指着名字骂我，我想这名是假名啊。世间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是假名啊。啊，他骂我，我不生气啊，你就不被境界转了，那风水对你就不相干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决定有命运，决定有风水啊。你即使修行到心地清净，不被外境所转了，风水对你失了效啊，你自己造命运，自己转命运，自己造风水，自己转风水啊，那就得大自在了啊。就这个是修行的功夫啊，真的来说是境随心转了，这是真的啊。佛菩萨是境随心转，我们凡夫是心随境转。心随境转是苦不堪言呐、啊，太苦了。这个境随心转是得大自在啊，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圣人呢是假真啊，圣人呢证得了真我，常乐我净，这个四净德，化身里面有常乐我净，般若里面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这常乐我净四净真的确实有啊。凡夫有名无实啊，佛与大菩萨他们是真正有常乐我净，有真我啊。所以我们学佛了，就是要证真我啊。学假我证真我啊，此地这个大势至法王子，那么在此地我们就说吧，他是圆教初住菩萨，那就行了，已经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了啊。他的见解、思想、行为与佛没有两样，他称我啊是真我啊，是真我化身我啊。所以此地讲啊，这个我是指化身的、啊、他因为他证得一分化身的、啊、破一片无名证一分化身的、啊、这是真我啊，这个不是假我 啊， 啊，不是这个慢我邪我啊，不是这个啊，这是真我啊。那么但是从方便上讲呢，也能说假果啊，也可以啊，但是他这个假果后面是真啊，他不是假的，他是以化身而现前啊。所以说我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啊，这个意义很深啊，有许多种的讲法我们都要知道，意义是意义啊。往昔这是过去啊，过去多久呢？这个时间太长，恒河沙劫，这个是显它的时间之久远。那么在这一句里面，我们要注意一桩事情，我们自己记忆力了 很差。你们几个人曾经记得你三岁时候的事情，你们能不能记得？啊，你们能不能记得你三岁的时候过年初一那一天啊发生些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能记得？都忘掉了，这菩萨真厉害啊！啊，你看这恒河沙界以前的事情，他记得那么清清楚楚，这不得了啊！啊，这种本事是不是普通人能够有的啊？啊，他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啊！实在讲，如果我们修行到这个程度，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呢？无量界无量界以前的事情我们通通都恢复了记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你不知道啊，智慧神通啊，通通现前。界是时间的单位啊，怎么个计算法呢？他此地有没有写啊？这个地方没有详细的注解，啊，那么我们简单说一说，啊，佛经里的很多种说法，啊，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寿命的增减，啊，佛讲，人寿命呢，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人寿最长的时候，啊，每一百年呢，减一岁，啊。每过一百年减一岁，最短呢10岁，从84000岁每100岁呀减一岁，减到10岁，10岁最短，然后再从10岁呀又100年就加一岁，又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这个你们好好算算看，这一个小劫是多少年？算不出来啊。啊，一个小节那么20个小节呢是一个中节啊，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呢是一个大节，实地这个数字是大节啊，这是以这个为单位，多少个大节呢？你们到印度恒河去看一看，恒河那个沙了像面粉一样，你看那恒河里多少颗沙，一个沙了是一个大劫，你就算算多少个大劫。哦，这大势至菩萨了，这个神通啊太伟大了，太不得了了，恒河沙界以前的事情啊他都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讲这个事情啊那么久远的事情啊，之前的事情不是现在啊，你就晓得菩萨修行呢经历十界的长远啊，这个不容易啊啊，那么像这种字，这个字样我们在佛经里面可以常常看到啊，因为佛当年讲经呢这个差不多有总有啊1/3的时间都在恒河流域一带讲经啊，说到数目字之大呢，佛就常常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啊，这个比喻诸位要晓得绝没有夸大，只有比这个数字更大，再更大了没办法说啊，所以就说个恒河沙，所以恒河沙数是最保守的说法啊，实际的这个数字啊决定是超过这个数量啊，超过这个数量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啊，应当啊要相信，因为佛法绝对不是佛一个人说了就算了，佛法所说的是要我们自己亲证 我们自己能够证到佛的限量境界，这是佛教学的愿望。佛绝对不是说只要我们听他的就好了，不是，是我们要我们自己要达到他的境界，像他一样的智慧，一样的神通，一样的能力，这是他教学的目标。那么这个地方呢，在经上讲的这个十二如来这个注解里面呢，举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阿弥陀佛这十二个别号，在49面第三行就是大阿弥陀经云，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无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那么这个十二如来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呢都说得很详细注解的注得很详细。那么十二如来都称之为光这个底下呢我们这一段的时候它也有这个注的简单注的简单都称之为光所以在弥陀经里面世尊为我们解释阿弥陀佛，他只举两个名号，无量寿、无量光。那么以这两个名号使阿弥陀这三个字是梵语。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